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盛赞澳门、香港因建未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澳门庆祝回归中国25周年的讲话中说，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展现出蓬勃生机和独特魅力。习近平说，澳门取得的成就向世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习近平警告，一国是本，要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高于一切，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全面滑落之际，澳门为什么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港澳同是中国一国两制的实验特区，为什么澳门会成为北京的乖孩子？东方之珠香港已经黯然失色，澳门这块习近平口中的璀璨明珠会不会步其后尘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港区全国政协荣休委员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主播好，王教授好，各位网友好。
台湾中华经营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王博士您好。
是，主持人好，这个刘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执政以来呢，他三次亲赴澳门，这一次呢又借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大打一国两制牌。观察人士说呢，颇有失之香港收之澳门之意。我首先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您如何评价习近平所说的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澳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等等，澳门能不能证明北京的一国两制取得了巨大成功呢？
首先如果从这个经济的数据来讲呢，澳门回归25周年，它的成就啊，是这个可以说值得去骄傲的。
嗯，
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呢，澳门的人均 GDP 只不过是15,387美元，那么当时的香港的人均 GDP 是25,091美元。
嗯，
然后呢？到了这个2023年来讲呢，就是澳门的人均 GDP 呢高达66,835美元，而香港在2023年的人 GDP 只不过是说那个50,696美元。那么可以想看到，在2023年的澳门的人均 GDP 呢，是比1999年它回归的时候啊，是相当于那个99年的时候的4倍。
嗯
啊，但是呢，香港的 GDP 就去年 GDP 只相当于1999年的2倍。
嗯
啊，而且呢，你澳门里头人均 GDP 去年去到这个66,835美元呢，比香港的50,696美元里头呢，当然是要超过了那个香港。所以从这个经济数据来讲呢，澳门有它的这个成就，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看到在中央眼中澳门是个乖孩子呢？这样，这个就要从历史经纬来讲了，因为在1966年的12月3号，就澳门爆发了反对葡萄牙统治的那个群众的斗争，
嗯。
斗争的结果呢，当时就葡萄牙政府啊，就最终就这个就澳门各界里头的抗议书做了回复，就是说签了这个认罪书，从此呢就是失去了统治的意志，所以就在澳门里头呢，由爱国力量啊，左派的力量就占了实际上的统治地位。 因此呢，在当时的香港、台湾的人士看来，澳门呢、啊，在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之后呢，就成为了半个解放区。但是受到这个澳门一二三事件冲击，其后在1967年8月开始的这个香港的反英抗暴，最终啊，却是那个那个港英政府以强烈的这个意志把它镇压了下去。
嗯，
而且呢，由于这个在当时搞那个到处都是所谓的真假炸弹啊、菠萝阵的等等了，就是搞得香港啊，就是这个这个国计民生啊受到很大的冲击啊，那个香港居民呢就不能安居乐业，所以那个在1967年的香港所谓的反英抗暴，结果被中央批评是一左二宅，而且呢就是失去了大多数的民心。所以澳门的1966年一二三事件是令共产党实际上是统治了这个澳门。而且呢到1974年那个葡萄牙发生了这个四月革命，四月革命的时候啊，四二五的革命的时候呢，变成曾经左派的政府还要求北京提前把澳门收回，结果呢遭到北京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个出于这个考虑，拒绝那个当时在1975年收回这个澳门，所以变成来讲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经纬，看来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就这个北京啊，老早就掌控了这个澳门的社会经济的命运，而这个在香港是1997年之后才是这个叫做真正的回归，而这个回归过程当中历届的香港的这个区议会啊或者立法会啊，全港的超级区议会的选举呢，泛民主派是得到52%到62%选民的支持的，所以呢，了解香港和澳门了，不可以简单的做一个比较，就是由于这个历史经纬的不同。
好，
谢谢。
看来刘先生的这个说明呢，我们就认识到呢，看来这个澳门是北京的乖孩子，是有长期的历史渊源的。我们看到70万人的澳门，据报道呢，它的人均 GDP。世界第二，可谓富得流油啊！按照政治学一般规律，人们生活富足了，衣食无余之后呢，参政议政的欲望就会增强，社会公平正义及民主自由的要求就会大增。我来请教台湾王志胜博士，那为什么跟台湾、香港相比，澳门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能够按照北京的要求成为更听话的一个乖孩子呢？
是，其实我就延续着刚刚刘先生所提到的，刘先生刚刚其实很清楚的把澳门跟香港之间的这个历史发展跟中国之间的渊源哦差异性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香港是因为我们后面会提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你要这个97这个回归哦，但是澳门哦，事实上葡萄牙早在60年代就起心动念想要把澳门还回去，所以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刚这个刘先生把澳门形容成我在台湾眼中它是半解放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恰当，而且这个这种精准的一个比喻哦。所以换言之，澳门人哦，他其实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哦不久，他其实跟这个中国之间的关系的紧密和香港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澳门这么小一个地方，它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它对于所谓内地的依赖这种强度是更高的，因为它的殖民母国原来的葡萄牙不能够给予它有效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援助，它也没办法像香港发展成一个全世界经济自由贸易程度最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哦，它更大是依附于中国之间。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其实在这个90年代之前，我相信刘先生也很清楚，澳门的治安是非常非常混乱的，那样的一些黑道横行的状况，所以对澳门人来讲，他的 identity 他的认同对于中国的认同，这个是强烈度是高很多很多的，他而且可能从60年代从他上一代开始，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趋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 相较于香港，相较于台湾哦，我们的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虽然它跟中国有非常紧密的这个所谓的经济的依存度，但是并不像是澳门一样，所有的生活几乎跟内地千丝万缕，完完全全无法切割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听过澳门的一些学生就讲说，一些澳门内地来到澳门这个念书的学生，他们在澳门念书，可是念完书之后，哎，晚上下课了，是回到珠海去住的。好，因为那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样的环境，你会让所谓的澳门跟珠海或澳门跟所谓内地之间的连结的紧密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全面性的连结，而使得这样的社会它必须完完全全依附于中国之下。那因为它不得，它没有别的选择，它只能依附在中国之下的情况之下，它当然就只能当北京的乖孩子。第三个，如果硬要讲说在政治上面为什么没有像台湾或是当时的香港这种民主萌芽，我觉得某个程度是澳门的社团政治。待会我们如果后面有话可以再提一下，那个如果有澳门的朋友、观众朋友、有澳门的朋友就知道，澳门的朋友那个名片拿出来，就刘先生应该知道，名片拿出来一连串，每个人都一定要有好几个社团的头衔哦，才像是一个澳门的这样子的一个在社会上能够走动的人士。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一圈一圈所连接起来的这种社团政治，而这个社团政治的运作后面，表面上是澳门政府，那后面其实它就牵扯到了这个所谓的主旋律正确，你才能够让这个社团维持运作。那这个当然就和这样的这种社会的切割，就看我们一般香港或和台湾或和其他民主发展的这种社会当中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个也压抑住了这个澳门它本来有可能的政治发展。那你从认同的因素，从这个经济的依赖，再到它本身社会的结构，你就会看到说它的选项，当北京的乖孩子的选项就变成理所当然。
看起来澳门啊，跟中国内地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是呢它成为一个乖孩子的啊一个主要因素。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的这个看法，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地狱天使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昨天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地狱天使他说，看来习主席对于澳门的要求不高，只要澳门能乖乖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坚持贯彻习氏一国两制方案，澳门今后的未来会一片大好，令人可期，时机已经成熟。这位网友他说，香港要想要维持一国两制，就必须向澳门学习，不要搞什么雨伞运动，公开跟中国政府作对，什么百万人大游行啊，绝对会让中国政府难堪，尤其是那些带头者呢，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且必然打击的对象。 N in 2074说，香港貌似呢是在多股势力中间左右摇摆吧，然后崩溃沉沦，最后失去自我价值，而澳门呢更多是只管闷声发大财。看来澳门富的流油是跟闷声发大财有关系啊。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澳门的经济。澳门是世界上著名的赌博之城，博彩业是其经济的主要支柱。据外媒报道，澳门在主权移交中国之后呢，受惠于博彩业的开放，经济是飞跃发展。来请教刘先生，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澳门回归了一个国家，这个共产党国家，在那儿呢赌博是属于非法的共产党中国，博彩业竟会大放光彩？澳门博彩业今后的前景会不会继续看好呢？刘先生。
我觉得澳门的博彩业的发展呢，其实已经是今非昔比。就是说在澳门回归之后，为什么它博彩业曾经是一枝独秀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它回归的时候是这个1999年，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江泽民采取的方针呢，就是继承这个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到江泽民的时候呢就闷声发大财，然后呢就到胡锦涛的时期就不折腾，蓄金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所以在这个他们只搞这个经济体制改革，不搞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啊，那就产生了一个腐败的现象。
嗯，
那么正如有一些这个红二代啊，比如说这个开国大将罗玉清儿子罗宇所批评的，是到了全党皆腐无官不贪这个地步。这个说法是不是夸张一点呢？我们可以去这个思考。但是来讲呢，就是由于官商勾结啊，利益输送的那个行贿受贿啊，在那个时候是风行一时。所以在澳门来讲呢，它的这个博彩业的其实就得益利益啊，内地的一些所谓的发了横财的民营企业家啦，以及他们后面的保护伞那些贪官，就成为他们去那里呢洗钱的地方，去这个享乐的地方，那个赌博的地方，所以就这个他的博彩业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背景在里头。
嗯，
但是呢，就是在最近这几年，由于这个新冠疫情啊，在这个2019年的末期，2020年的春季啊，横扫世界，内地呢采取了就是说那个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停工停产停业，那个封城封路封区之后呢，变成就是说大批的民营企业倒闭潮，外资撤离潮。就最近这一两年的房地产暴雷潮，那个债务崩塌潮，然后呢就政府的这个财税失血潮，投资萎缩潮，消费不振潮，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来讲呢，现在澳门啊所谓的赌场啊，它原来星罗棋布的那些赌厅啊，就已经是关门大吉了。
嗯，
所以呢，它现在来讲呢，再加上由于这个内地里头这个各级政府啊，那他的这个财政状况就是这个五行欠水，变成呢对于那个跨境的那个外汇的交易啊，资金的输出啊那些呢，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打击那些地下钱庄，打击那些的资金的外逃。然后呢再加上2012年以来那个就习近平雷厉风行的这个反贪，虽然不是季度性的反贪，但是所谓的选择性的反贪也好，那个运动式的反贪也好了，一批的党政军的贪官那个叫下马，光是那个中央组织部管的那些省部级的干部都有392人了，下中箭下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很多民营企业家破产了啊，负债累累了，很多贪官被抓起来了，变成了就是他澳门赌业里头了那些支撑的社会基础啊赌客来源了，就变成了就水瓜打狗了，没有了一大截了。
嗯，
那种情况下来讲呢，就造成了现在澳门那个博彩业啊，已经是暗淡无光。
好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清楚的看到，由于资金流的断绝，澳门的这个所来的赌客也好，赌本也好，不再是不断长江滚滚来了。
好，
而现在来讲的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所以博彩业里头的前景啊。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会前景辉煌，反过来是前景暗淡。
好，
谢谢。
那么看来，背靠中国内地的畸形发展起来的澳门博彩业呢，前景不被看好。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一次他亲赴澳门，敦促澳门呢要借开发横琴岛的机遇，扩大粤澳之间的深度经济合作。其中就有一条，要增强经济的多元性和多样化，不要只发展博彩业。那么习近平希望呢，将澳门打造成美食之都、文化之都、盛世之都。好，我来请教王博士，开发横琴岛是多大规模的一个项目？您如何判断澳门经济多样化的这个前景？澳门除了是赌博中心之外，它还能成为其他别的什么中心吗？
是，我先回答这个后面的问题哦。简单讲就是，澳门经济多样化的前景三个字不可能哦，或者是很困难哦。就如同刚刚这个刘先生所提到的，澳门其实从1999年回归以来，整个经济发展的动能80%以上都在博彩业以上哦，都在博彩业。哦，所以它其实整个经济的畸形的这个扭曲已经定型化、结构化了哦。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而且这个博彩业的基础来自于大量的中国内地的游客所支撑的。这个跟我们所熟悉的，譬如说所谓的Vegas 啦，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这种所谓的赌城啦，哦，多样化的经营是不一样的。那澳门当然也想效法 Las Vegas， 可是很不幸的，对中国内地的人来讲哦，嗜赌成命才是重点。那再加上刚刚刘先生所提到的，一系列过去复杂的这种所谓的贪官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流动，所以澳门它确实有一度想要发展成所谓的美食之都，或者是发展各式各样的这种会展经济哦，各式各样的演唱会啦、球赛啦、各式各样等等。问题是大家没兴趣，大家只对赌博有兴趣。哦，所以因为这样子核心的结构，所以澳门或许这几年做了很多的新的这样子的尝试跟转变，像在画面看到这种所谓想要展现出澳门文化，可是那只对小众有吸引力，但是它最大的庞大的整个经济维持澳门56万、7万、8万那个 GDP 的成本，那个基础是在博彩业之上，那个已经回不去了，哦，也没办法改变，所以经济动态是有困难的。至于横琴哦，我只能这样讲，横琴，我讲一个小故事，那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横琴这个区域啊，当时要开发这个划给澳门了，是2009年习近平到了这个横琴的时候宣布的，他那时候还是国家副主席，所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对这个横琴是有某种特定的情感的，这是第一个哦。那第二个是说，横琴它的面积比澳门还大，它比较像是什么？它比较像是澳门的腹地如果不够了，要把居民、要把这些相关的生活的机能移到横琴，譬如说学校哦，横琴第一个画出来，给予澳门说做使用的就是澳门大学，直接画了1平方公里哦，封起来给澳门大学使用，所以他等于我都开玩笑说这是横琴变成那个澳门大学变成是特区中的特区，因为它明明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是它划给了澳门去使用哦，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是要把生活机能往横琴去移动，那澳门要干嘛？当然就是剩下赌场啊，哦，把赌场留给澳门，让澳门居民移到横琴，大概是这样的东西。那当然他会加入一些商业啦、企业啦，然后投入大量的投资啦等等。但是这样的结果跟方向，其实我觉得这个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个博彩业能够在澳门更落地生根，而让澳门的居民慢慢的往横琴、往内地去移动。这个最核心的目的啊，其实就讲穿了就一句话。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澳门能够，这个先实验的和内地一体化，慢慢的把所谓的两制哦，在澳门跟横琴之间，慢慢那个界限就消融了。消融完了之后，澳门自然而然就回归一致了。哦，那我觉得中国现在做这样的实验当中，
好的，
而且这样的实验目前在澳门看起来是有中国的角度来讲是成功的。
好，一位叫张壮这位网友他说，澳门属拉丁美洲模式。香港是大英帝国模式，哈哈，因为澳门算是中共包养的，没有中共，澳门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应该哈。但香港本身就是重要的金融中心，没有中共也很好。答案，习盛赞澳门可能是遭到了压力，需要向国际和党内说明，我没有摧毁一国两制。香港、澳门的未来取决于中共在极左的路线上是否掉头。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习近平呢，他在保证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同时，警告一定要坚守一国之本，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高于一切，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强调呢，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香港。据报道，习近平强调澳人治澳，但据报道，明年澳门呢就将出现第一位内地出生的澳门特首，所以来请教刘先生，有人说香港因建未远，那么今日的香港会不会成为明日的澳门呢？
我们知道在澳门过去 从1966年1234件之后呢，就成为大家眼中所讲的解放区，是中央的一个乖孩子。所以，但是呢，在这个社会结构里头啊，它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头呢，就是由何鸿燊家族、何贤家族、马万奇家族、崔德奇家族，这些的这个影响是相当的大，而且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你比如说，澳门第一任的那个特首、第二任的特首啊，那就是何厚华。何厚华就是爱国这个商人，何贤的儿子嘛。
嗯。
那么更多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崔锡安，他就是也是澳门的这个叫这个望族那个崔德奇里头的侄儿。所以贺一诚也跟他们这些家族里头呢，就这个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好了，现在来讲呢，这个沈浩辉就这个破门而出，他有三个特点。第一呢，他是这个内地出生，这个在1962年出生，到这个1986年24岁的时候才移居澳门，然后第二，他就没有任何的商业背景，跟那个四大家族啊，也就是没有什么的交集。第三呢，他的当选选票高达98.99%，是历届那个最高的。所以有这个特点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觉得，哎，是不是傲人自傲啊，就变成了惊人自傲，然后就会不会这个模式引用到香港？那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不太可能，因为你环顾香港到目前为止啊，沈浩辉这样的人马在这个香港还没有出现，对不对？而且香港本身他在回归之前，在这个150多年的港英统治底下，本身已经有一个偏僻的小渔村，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然后发展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它的成功的要素啊，跟澳门完全不同。香港成功的要素在于自由和法治。它的本身就是自由港嘛。然后它的法治呢，就是采取这个普通法，跟那个英联邦啊、五眼联盟那些是相通的嘛。所以，尤其是在1967年这个反英暴动之后，那个当时的这个港英统治者呢，就做了这个反省，然后采取了大建这个公屋啊，大搞社会福利啊，搞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安老，就搞这个玫瑰园计划等等。到回归的时候啊，回归的时候呢，是给那个中国接收主权的时候，那个英国末代总督曾经彭定康讲过，这是埃及妖后以来最大的架疮。所以呢，这个我香港人里头对于那个港英统治的一种心情感受，跟那个澳门那个居民对葡萄牙那种贪污腐败的那种统治啊，毫无效率的统治里头呢，就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来讲呢，在香港那个为什么会这个在中央的眼中里头，不是这个澳门一样的乖孩子呢？他就是由于有这样的不同的那个历史的经历啊，形成的。所谓你本身共产党的信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这个哲学强调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基本法第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所以现在香港人就渴望是100年不变啊，最好把一国两制延长50年，最重要是要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要回归中英联合声明，要严格的、完整的、准确的把这个基本法的条文、部件以及立法原意把它加以落实。
好的。
这才是香港人所向往的。
好，
香港人其实第一，你一国一制的话来讲呢，他不甘愿；第二，香港独立完全没可能；第三，因此呢， 港人治一国两制才是最大的公约数。
好的，
这个就是香港人的心声。
那么我们下面的讨论呢，会更多的涉及到香港的问题，请刘先生呢多多发表就香港问题的提议建议。许多人都不担心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澳门，因为澳门基本法并没有像香港基本法那样规定普选的承诺。澳门刚才两位嘉宾都提过，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啊这个本土价值啊，参政议政的这个程度啊，都远低于香港和港人。那请教王博士，有人根据这些因素判定呢，澳门不会啊有香港那样很多的麻烦，北京定义的一国两制将有可能在澳门获得成功，您怎么看呢？简单说一下就好，王博士。
是，简单讲了，因为如果说要担心今天的香港是明天的澳门，与其这样讲，不如讲今天的澳门已经是这个明天的香港了。怎么说呢？就是说基本上应该倒过来讲，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澳门的乖乖牌或乖孩子的这样子的形象，其实或者是他刚刚我们讲的一系列的结构的变化，已经确立了他不会向香港去要捍卫他的所谓的这个普选权利或捍卫他的法治跟自由，他更多的是很明确的跟着中央走。跟着这个北京走的一个情况，所以大概是非常非常明确的状态，所以我才说要想，倒不是想今天的这个香港会是明天的澳门，而是今天的澳门，你现在看到澳门，可能就是在这个2019反送中、2020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未来香港的趋势跟走向，我觉得大概是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里两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狮子先生，他说习对澳门放心，敢住三天，在香港他都不敢过夜。香港市委市政府必须向澳门市委市政府学习，香港和澳门都是特别行政区，为什么有港独而没有澳独？因为英国比葡萄牙在思想教育的洗脑方面做得更彻底。我记得我们前面有一位叫张畅，这位网友呢，他也提到这个区别，就是香港啊，澳门是葡萄牙人统治的，香港可不一样，是大英帝国统治的啊。另外一位叫IJX 说，澳门老百姓明理，知道在吃谁的饭，把唯一合法赌博给澳门不赚都难。澳门老百姓乐趣吧，澳门政府还派红利呢，这都是我们书写的。好，我们感谢刘梦熊先生和王志胜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